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啊！今天是2019年的第一个主日啊。所以跟你隔壁的说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啊！那师母在我们家的群组里面放了一张这张相片啊，那我就把它也献给大家啊。有两只松鼠啊，那请问哪一只是公的啊？哇，你们怎么知道？我们的公主那个松鼠不是长得都一样吗？啊，好像只有男生要献花给女生啊。所以希望今年大家都可以活出爱，好，然后夫妻的关系越来越好，亲子的关系也越来越好，啊，这是我相信神给我们的祝福，啊，就是活出爱。我觉得每一年我们都在神面前要领受恩典，好，我们来读一下诗篇23篇第5节，来。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其实我们过去还没有真正认识神以前，我们总是认为说，我相信上帝以后，我都不需要遇到任何的困难。但是当我们认识神，我们发现不是这个样子的，困难还是会临到我们。但是上帝给我们的话是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换言之，上帝要我们依靠他，胜过生命当中所遇到的所有的难处跟困难。阿们吗？对，这是神的祝福啊，不是让我们所有的难处都不临到我们身上。神要我们依靠他来胜过，经历到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好，所以祝福今年每一位弟兄姐妹福杯满溢。一两个月前，我们的同工就问牧师说，啊，牧师啊，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啊？那我的感动就是说，我们要做得人渔夫啊。同样的，这个礼拜我就问上帝说，啊，我这个礼拜讲到要讲什么啊？我就看到 QT 里面，就是今天大家读的经句里面啊，读的经文里面，就是叫我们得人如得鱼。我就觉得说，哎，我怎么会知道今年的年初的刚开始就读到马可福音呢？我当然不知道。所以我告诉大家，就是说有一个对的态度，你就会发现上帝在带领我们往前走，就是神的灵在带领这个教会往前走。他感动牧师怎么样去带领教会，那我也觉得从活泼的生命里面，从神的话里面，我得到了验证，知道神在带领这个教会往前走。所以几天前我跟我一个大学同学碰面，大学同学会，所以已经毕业了30多年了，看到每一个人，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说出名字，但是他们都共同讲一句话，不论在各个职场，他们都希望他的员工或是他的学生有美好的态度。因为有些他也不得不讲说，有些台大毕业的，不论是大学是台大，研究所是台大的，若是他的态度不好，他们都很不喜欢。他就举一个学生说，他已经是台大毕业，又是研究所毕业，都是台大的，结果10点钟来上班的时候拎着早餐。其实10点钟来上班拎早餐可以不可以？其实他吃早餐有什么不可以？但是从主管的角度来讲说，哈，你那么晚来，你早餐都还没有吃，然后在上班时间吃，这个是我从他们的谈话当中里面看到，态度非常的重要。我相信神就是要改变我们的态度。同样的，听到的时候的态度重要不重要？很多人认为说上帝都没有跟他说话，我认为可能是我们听到的态度，读圣经的态度不对，所以我们听不到神跟我们说话的声音。 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你就会发现神常常在跟你说话。你要神常常跟你说话吗？阿们。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听主的话，读主的话。我不知道大家的职业是什么，有些人可能是医生，有些人是教授，有些人是商人，是老板。我们在职场上我们都要求专业，但是你认为从上帝的眼光你的专业是什么？难道就是你世上的职业吗？我们先来讲职业。职业的定义一般听到就是职业就是工作，就是 job 就是工作啊。但是我们仔细去查考，职业有一个名词叫 vocation。 vocation 它的清楚明白讲有三个重点，就是它是一种 calling， 它是一种 mission， 它也是一种 profession。 代表了什么？代表职业基本上是一种呼召，是一种使命，是一种专业，同意吗？就是职业就是应该要这样子。那我也同意很多人在他的职场上都是非常的专业，也是有使命的，也是神给他在地上的这些呼召。但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上帝要我们得人如得鱼，不是代表我们都要去打鱼，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职业都不一样。上帝基本上透过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得人就要像我们地上的专业一样，这是他的重点。就是我们得人就是要使人信耶稣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就要像我们在地上的专业一样的专业。所以这是神今天给我们的托付跟使命，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专业的传福音的人。好，所以这是神的意思，得人如得鱼，就是我们传福音也要专业。好，所以从哪里看出来？因为神对门徒的呼召看出来。好，我们来读马太福音28:19-20，来。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我常常有到很多的教会，我听到有些牧者常常会跟他的弟兄姐妹说，弟兄姐妹啊，我们要成为万人的教会，我们要成为万人的教会。我心中有时候有一个疑惑说，啊，那个也是喊一喊吧，就好像喊口号一样吧。但是我觉得神也在责备我，你为什么没有把神的话当真呢？刚刚的经文里面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觉得神有给松恩堂托付要传福音给万民，然后有万民进入到松恩堂吗？很多人不敢想，但是我觉得神要我们对他大大的张口，神要我们对他大大的张口。若要成立万人的教会，基本上要有10,000人的教会。现在你去研究一下，台湾1,000人的教会已经许多了，不是一个很陌生的名词。你觉得神是不希望许多人信耶稣呢？只有现在这几 5%、10% 以内吗？绝对不是。所以我觉得万人的教会是神的心意，所以求神来光照我们。当我们读到神给我们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当真，我们就跟上帝说，上帝，我愿意相信你要让松恩堂成为万人的教会。那千夫长百夫长在哪里呢？以现在的教会来讲，就算百夫长，牧师就像百夫长，因为教会是数百人。但是我相信神的心意绝对不止于此，数千人分职教会，1,000、2,000、3,000，我相信是神的心意。所以万民要做神的门，做主的门徒，这是神的心意，也是神给我们的托付。所以我们不论我们能不能看到，我们都要相信神要使这样的事情成就。但是神若说我要你成为百夫长，我要让你成为千夫长，你要做如何反应呢？我考虑看看，是这样子吗？求神来光照我们。 那基本上传福音就是我们的主业，理论上上帝要我们把传福音当作神给我们的托付。什么是主业跟副业？那这张相片里面呢，有一个是师母的亲戚，请问是男生还是女生？男生。那个帅哥呢是师母的哥哥，那最近人家请他拍片，偶尔你会在电视看到广告，我儿子有一天哎，这个小九九在上面这样子，有时候电视广告啊，这个是什么那个建筑的卖房子的广告啊，都会放他的相片。好，那我就有一次我私底下问他说，请问拿到多少酬劳，我们怎么对这个钱比较有兴趣这样子，结果他说几千块这样子，我说哦，他说他是素人，我说 OK OK， 素人比较便宜。但是我觉得说只要看他在上面就很开心啊。对，主业跟副业，他的主业不是当模特儿，所以有人问他说哎，那个胡子是真的吗？啊，我告诉你那个胡子是真的，白色的胡子是真的啊。那什么是主业跟副业？我的定义就是说，当你两样职业冲突的时候，你选择做的那件事情应该算你的什么主业。当传福音跟你现在的工作冲突的时候，你会选择什么？理论上你应该知道牧师的答案，但是我们可能有时候不是这样子想。求神来光照我们，今天会有一些观念在挑战我们，是神在挑战我们，我们要做改变，我们要做改变，才能够进入到神给我们的呼召跟命定。所以门徒跟随耶稣啊，所以耶稣说你要成为传福音的人，而且要让他成为专业。所以为什么我要讲专业？请问上帝叫你做的事情，你是不是应该认真去做？阿们。对，而且理论上应该比你世上的老板叫你做的事情应该更认真，同意吗？同意。所以结论就是两样事情都要认真，两样事情都要认真做。好，而且我认为上帝所托付的绝对是主业，所以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主业就是传福音，你世上其他的工作都是副业。你可以在炒菜的时候传福音，可以吗？可以啊，你把一盘好菜端到客户的面前说上帝祝福你，哇，这盘菜祝福你，上帝也祝福你。我们在各行各业里面都可以传福音啊，所以我们有副业，我们有主业，你要分清楚啊。那我们要专业，在传福音要有专业。所以我们扪心自问，到底传福音是我的主业还是我的副业呢？还是传福音是牧师传道人的专业，而不需要成为我的专业呢？我今天要告诉大家说，传道人传递讯息的目的，就是要告诉大家你的主业是传福音，这叫做传道人。过去大家都认为说传福音是传道人的事，所以教会的事工都是传道人来做。我今天要纠正大家，那是不对的。传道人的定义就是传讲神要传递的讯息，然后传福音的事情谁来做？大家一起来。传福音的事情不是传道人做而已，是每一个人都要做，这是神的心意。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入神的心意。所以传道人的目的不是只做传福音的事情，他要传递神的心意，每一个人都要传福音。那传福音一定能够得人吗？不一定嘛，对不对？捕鱼也不一定抓得到鱼。所以刚刚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彼得他并没有打着，整夜都没有打着什么，整夜都抓不到鱼。所以传福音真的也像捕鱼一样，我们真的有时候做得很辛苦，办了很多活动，但是信耶稣的寥寥无几，这也是事实。当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这些人耶稣叫他跟随他，他就马上跟随他？那我请问哦，今天耶稣若叫你跟随他，你会马上舍下网跟随他吗？你说可以啊，因为我也没有网。 这不是我的答案。你可以真正愿意把耶稣叫你做的事情当做主业吗？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确实会有很多的疑惑。我说哇，这些人怎么那么的没有自己的想法呢？但是我这次感受到说，原来彼得真的很像我，他有自己的想法，他并没有马上跟随。但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却是马上跟随，原因因为那不是第一次神呼召他。所以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不明白到底这是第几次神呼召他。我今天让大家明白，那不是上帝第一次呼召他。所以刚刚大家读的经文在马可福音，事实上是上帝第二次呼召他，他才把网舍下跟从耶稣。而上帝说你要成为得人渔夫，请问这样的预言在圣经里面有没有成就？有，而且成就的时间是在耶稣复活之后，而且升天之后，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彼得才成为什么得人渔夫。请问他信主跟随耶稣到得人渔夫之间有没有很长？是不是有一段日子？对，这段日子很重要，我们要来讨论。所以简单来讲，用这张图来告诉大家，第一次呼召彼得，第二次呼召彼得，最后得人如鱼，当中有两个过程。这两个过程我觉得都是神今天要告诉我们的。我不知道你在哪个阶段，有些人在第一次呼召之前，代表你还没有信耶稣，甚至上帝今天也在呼召你跟从他，跟随他，他要你过一个丰盛的人生。那有些人是在第二个呼召阶段，上帝要告诉你说你要进入到得人独得鱼的过程。不论如何，我们今天会针对这两个稍微做说明。那刚刚的经文里面有一句话是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为了让我们读神的话不要只是读一个故事，我觉得今天神也要透过这句话跟你说。因此好不好，你对隔壁的，你若知道他的名字，你就转头跟他说，举例来讲，我看着师母说，师母，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好，预备开始，来。不要怕，对，不要怕。啊，你刚别人讲你的时候，你有没有讲回去？你也要讲回去啊！你说我得人，你也要得人。得人是好事，得人是好事。所以从今以后，我们都要得人啊！我们真的可以做得人渔夫吗？我们真的可以得人吗？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还是将今天的讯息时间交在主你手中，求主你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今天要跟我们说的话。我们将祷告感谢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要成为得人渔夫，第一个，首先你要先被神得着。要成为得人渔夫，首先你要先被神得着啊！所以先被神得着是最重要的第一个重点啊！怎么样被神得着？你就知道我们的神是照顾我们的神啊！所以在诗篇23篇里面有一句话，大家非常熟悉，我们来读一下，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们都希望过一个没有缺乏的人生。所以我们要以耶和华当作我们的牧者，好，所以神是照顾我们的神，神是我们的天上的父亲，在地上的父母都希望能够让他的孩子在世上过着无忧无虑、富足的生活，天上的父亲也希望我们过一个没有缺乏的生活。因此，第一次，我刚刚讲说我们刚读的经文是第二次呼召，我们来看看第一次呼召发生在什么时候。基本上是出自约翰福音第一章的40节到43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 听见约翰的话，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见弥赛亚了。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叫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耶稣出来找门徒，其实当下有没有碰到西门彼得？有。所以西门彼得就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上帝呼召他成为他的门徒，但是彼得并没有跟随，他继续去打鱼。请问基法彼得到底什么意思呢？基本上就是石头。若有人今天跟你讲说你像石头，你会觉得那是一个祝福的话吗？不会，你说你骂我啊。啊，中国人认为石头好像不是什么好话，但是圣经里面这个石头是磐石。哇，你看这个磐石多有威力。我们来读这两处经文。来，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也都圣经里面讲这个磐石，这个石头是跟基督画上等号的。所以当耶稣说你是磐石，你是彼得，其实这个是一个骂人的话吗？是吗？绝对不是，而且是高举彼得的身份。上帝今天也是高举我们，你听见了吗？你知道神在高举你吗？所以从神那里得到一个新的名字非常的重要。这个新的名字就是上帝如何来看待彼得。神看他就是一个磐石，神看他就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祝福。是啊，所以在场信耶稣的每一位啊，我要问你，你有从神那里得到一个新名字吗？我相信你都有自己父母给你的名字，但是我想问的就是，你有从神那里一个新的名字吗？我就讲我自己的名字啊。我记得刚开始学英文的时候，有时候就问安娜，你的英文名字叫什么？我就给自己取得一个名字叫做大卫。后来越来越大才发现，哇，大卫的人怎么那么多，大卫好像蔡奇阿米啊，怎么越叫越熟啊。后来我到美国读书的时候，我就问我的室友，那你帮我取个英文名字。那说我的外国的美国室友就说，那你叫 Frank。 我说为什么我要叫 Frank 呢？他说你有个口头禅，你的口头禅就是 to be frank, to be frank, to be frank 啊。若懂英文的都知道这句话就是说老实说老实说，我喜欢讲话的时候常常讲老实说老实说， to be frank, to be frank。 他说你常常讲 to be frank, 那你就叫 frank、啊、哦，我说很好很好很好，我就叫 frank。 所以我就以 frank 为 很开心。后来我回到台湾，我真正认识神以后，我就觉得说好像这不是上帝给我的名字，上帝给我的名字不是我室友给的，好像是当初我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就给自己取的一个名字叫大卫。好，为什么大卫这么棒呢？我们来读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二节。来，既废了扫罗，我觉得大卫为什么棒，是因为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上帝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我看到这几个字，我心中就说阿们阿们，上帝啊，我要成为这样子的人。 所以我就开始以我自己当初想到成为大卫为荣，我不再认为他是一个蔡奇亚米亚了，我是认为说，哇，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凡事要按照神的心意而行。没多久，过一阵子，有一个先知看到我说，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就是大卫在洗格拉发生的事情，他失去了许多，他是被扫罗逼迫的。那但是神跟你说，你从你所失去的还会夺回，而且会得着的更多。啊，所以我说，哦，原来先知也在跟我讲说，我是大卫，我所失去的还会夺回，而且得到的更多。所以各方面的验证，我更加的确认说，我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我一样，我就现在都是以我成为大卫为荣，就不再认为他是这个蔡奇亚米亚。而且我常常听到大卫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在提醒我自己，是不是一个愿意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是不是愿意遵守神的旨意。请问遵守神的旨意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真的很难。圣经里面有说要以善报恶。什么是以善报恶呢？就是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你要对他怎么样？还要对他好。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要对他好，请问容易不容易？非常不容易。所以我在学习，在往这条路走，我要做到。我说，上帝，我愿意成为一个合乎你心意的人。所以我讲这个故事告诉大家说，我期望你们每一个人也去求问上帝，给你的名字是什么。当你拥有这个名字的时候，你整个人就不再一样。就像彼得，他拥有的是从神给他的名字，他是成为磐石。虽然他是很多的软弱，他很多的缺点，但是他深深知道神说他是磐石，他是磐石。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从神那里得到一个新的名字，一个属灵的名字，好不好？若你没有的话，这就是你的作业啊。那这个作业要不要交啊？不用啊，因为牧师也没有时间改。我相信上帝不单单要祝福我们属灵的生命，他也要祝福我们财务。好，我们来读一下路加福音6章38节，来。你们要给人的，常常我听到很多小组长说，啊，这个家庭很需要帮助，我们帮他募款或者帮他说。其实我不是说这个行为不好，我说可以做，但是我还是要鼓励小组长说，你也鼓励这些财务上有困难的一定要行十一奉献，因为十一奉献是他领受上帝祝福的方式，尤其是在财务方面。所以我希望每一个人财富在财务方面是丰富的，所以我真的鼓励弟兄姐妹，你试试看上帝，你在十一奉献上去做的时候，上帝有没有祝福你。好，若没有要找谁算账？找我吗？上帝说的话他负责。我对松恩堂每一个家庭有一个很大的应许，对每一个人来到松恩堂我都有一个很大的期许，就是你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希望这个是每一个来到松恩堂的人抓住的话。你一个人来到教会的时候，我就跟你说，你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或许你现在还有家人没有信主，还没有得救，但是你抓住这句话说，上帝，我相信这句话是你今天给我的，我的家人一定会全家得救。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家身上，全家信主，当然它是需要时间的，但是你抓住神的应许，你要信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当我们读了那么多的话，不论是在属灵的祝福、财务的祝福还有等等， 你都相信这些祝福会临到你吗？很多人认为说啊，今年跟明年有什么差别啊？今年跟去年有什么差别？好像每年都过得一样。但是我们去检视，难道你的行为有改变吗？你有在奉献上，在各方面有在改变吗？我觉得当我们听到很多祝福的话，包括西门听到祝福的话，他心中可能也会有怀疑。举例来讲，难道跟随耶稣就有鱼吃吗？自己捕鱼可以捕很多鱼，虽然不是每一次，但是跟随耶稣有鱼吃吗？偶尔看他行一下神迹，神迹叫做偶尔。耶稣有天天行五饼二鱼的神迹吗？没有啊。所以跟随耶稣也会发现也有饿肚子的时候，这圣经里面没有写了，但是我认为可能也有这种感觉。然后彼得也会怀疑说，你真的是弥赛亚吗？我真的是磐石吗？我又看得到的祝福，我有看得见的祝福吗？他真的有一点疑惑，感觉好像没有得到，所以他就跟耶稣保持联络。英文叫做什么 ？Keep in touch。Keep in touch 就是我有事会去找你啦。但是现在呢，英文叫做 Leave me alone， 不要来找我，我很忙。所以呢，现在他就去打鱼去了。这就是西门的状况，就是第一次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并没有跟随。所以还没有经历神以前，我们会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做事。西门彼得也是，所以他就找他的同伴雅各约翰，来，我们一起来，我们去捕鱼。但是当下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是，当神行神迹的时候他们就不一样。那像这种干脆我们自己去捕鱼的这种事情呢，其实是会不断的重复。彼得他信了耶稣之后，耶稣复活之后，但是不在身边的时候，他有没有带着这几个人去捕鱼？有。所以在已经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仍然做这样的事情，在约翰福音21章。所以呢，他们一样去打鱼，而且整晚没有打到鱼。所以历史故事一直在重复，只是时间不一样。一个是还没有认识神为主的时候，一个是耶稣复活之后仍然在重复的事情。牧师讲这个是不是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在生命当中是不是很多事情一直在重复，没有进入到神给我们的命定跟祝福？但是耶稣为了得着彼得没有放弃，所以呢就透过祝福他的岳母，就是让他的彼得的岳母病得医治。为什么我说彼得没有跟随耶稣呢？因为他岳母生病的时候，并不是彼得去求耶稣的，而是有人为他求耶稣。那耶稣去彼得岳母的家然后就治着那个热病那个岳母的病就好了。那岳母的病好了，他有一个行动，我觉得非常的值得我们去思想，就是后面那个红字，我们来读一下，来，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病好了立刻起来服侍神。我预告是今年我们做幸福小组的时候，若你为有些人生病，你为他按手祷告，他马上好，请问他会不会起来服侍神？会。他不会跟你讲说，等我装备一年后，等我读完整本圣经后，我再来服侍神。他马上敬畏神说，能不能让我马上服侍你？这就是一个经历神的态度。他不是说我现在很忙，不会，他会马上起来服侍。所以当松恩堂进入到幸福小组的这样的一种传福音的策略的时候，我期待的就是神迹奇事的发生，透过你的祷告，透过神的恩典，我们经历神，而那些经历神恩典的人，他都愿意起来服侍神。 但是在我们还没有经历的时候，我们都会靠自己的力量，就像彼得也是一样，他靠自己的力量整晚打鱼，但没有打着什么。但是这样子走到尽头，也是神来帮助他的时候，好，所以走到尽头就是神临到我们的起头，好，所以我不知道你是否走到尽头，但是神一直在向你呼召，就是你神要降神的祝福要临到你的时候。那这边就是给大家读一个经文，这个经文非常的好，我们来读一下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来，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这句话是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人心在心思意念想什么，上帝都晓得，知道我们很软弱，知道我们的信心不够，但是上帝知道说你是属乎我的，是上帝赐给我的，我总不丢弃你。换言之，有时候我们对神失去信心的时候，对神放手，上帝有没有因此对我们放手？没有。孩子会对父亲父母放手，父母绝对不会对孩子放手。听懂我在讲什么吗？孩子会对父母放手，因为对父母失去信心。有哪一个父母会为他的孩子放手？可能吗？不可能。父母会一直抓住孩子，同样的，我们的神也是这样子。神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所以神也没有放弃彼得，虽然彼得他去捕鱼没有跟随神，但是上帝临到彼得的时候，就跟彼得说了一句，彼得就对着上帝说话，对着耶稣说，夫子，我整夜劳力，但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这句话里面铺露出耶稣在彼得心中的地位。所以我刚告诉大家，话说多了，我就会知道你心中的秘密。所以彼得说了这句话，就铺露出什么？耶稣在他心中的地位就是什么？夫子。夫子就是老师啊，请问老师的话要听还是不要听？哦，要听，你们都是乖学生。但是我知道很多人都是把老师的话就是当什么参考就好，要听谁的话？听自己的话。你的话永远大过于老师的话，对不对？老师的话是当参考，同样的，彼得也把耶稣的话当参考，他是听自己的。但是当他走到尽头的时候，他没有选择，他就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有一点无奈，反正也没有 choice， 没有选择啊，我就也不听听看也无妨嘛，对不对？试试看也无伤，反正整晚都打不到鱼。但是他这个顺服就蒙福，跟你隔壁的说，顺服就蒙福。顺服就蒙福。所以彼得在那一次经历到神迹，说啊，我整晚都打不到，我只听你一句话，你就让我装了两艘船的鱼。所以这个鱼装了是两艘船，而且这船都快下沉，因为那个装的都满满的，很重，那个鱼这个很大条。所以神要得着彼得，就是要改变比神在彼得里面的位置，从老师的位置要变成什么？主啊。所以彼得就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所以上帝在你心中的位置是夫子呢，还是主？若是夫子的话，就听听就好，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思。但是若是主，就不一样，是要听主的意思，不是听自己的意思。当我们尊主为大的时候，神要给的是双倍的祝福，就像那艘船一样，它是本来是空的，是要变两艘满满的鱼。好，我们来读一下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来，神能照着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是跟谁，你的祝福临到你跟谁有关？跟你的心里面让神坐的位置有关。你若让神坐首位，你的祝福就是像刚刚的故事一样，是得到双倍的祝福。好，所以我跟期待大家在今年年底也可以做见证，你是否有双倍的祝福。举例来讲啊，我就跟师母说年底不要排我讲道。为什么？不是牧师偷懒，因为正康知道年底就是交科技部计划的时候，那而且是 deadline 就是年底啊，年初啦，但是很少人1月1号去送计划书，都是12月底就要送出去。我记得有同工在讲说啊，牧师一定没有送计划，因为他这么忙，又要讲道，又要参加教会的幸福到你家，什么什么日都要参加，常常都看到牧师在教会，他应该没有时间写计划书。我今年写了3个计划，而且都在 deadline 以前送出去。那我为什么这边要停一下呢？我认为是说，当我在服侍神，神也在祝福我的工作，而且要怎么样？双倍，阿们。我这样讲是神也要祝福你，当我们把神放第一的时候，你依然都可以把主业副业都顾到，这是我们的神。我听到有些人做见证说啊，我的主员，他为了在职场上能够晋升更高的位置，他现在决定不来教会，要在事业上好好打拼。我听得都快掉眼泪，我想说唉，这个主业副业搞不清楚。当我们把神的主业摆第一的时候，神要祝福你的副业，就是祝福你在地上的职场的工作。我前几天跟学生在传福音，我就说信耶稣有时候好像没有财务的祝福，但是有时候财务的祝福多到你难以想象。那大家都知道长庚医院嘛，那你知道长庚医院是谁创立的呢？王永庆。那你知道王永庆为什么要用长庚呢？啊，因为他爸爸名字叫长庚。他爸爸很有钱吗？没有，他爸爸是非常棒的基督徒。有时候这个祝福没有临到他那一代，却临到下一代，财务的祝福。但我不是只是以这个当作唯一的例子，你去看太多例子。我碰到，我前几天碰到我同学，他也是上帝很祝福他。后来我也知道他在大学的时候是我的室友，他还没有信耶稣，但他娶了一个信耶稣的老婆，然后这个老婆呢，他很爱老婆，所以也陪老婆上教堂，而且上了几十年。所以我相信他也是信主的。然后有一次，这次我跟他碰面，他会讲说哇，这是神的带领。我想说哇，这个奇妙奇妙，好，神的祝福。他也是他从来不看他的薪水袋，他是每次拿到，而且他都被捧墨出来以后，他每次拿到那个 paycheck 他都不看，因为他知道钱是不是他最重要的，神会祝福他。所以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基本上是第二次的呼召，而且这次呼召是彼得真正经历神。第一次就是把上帝的话当作什么？参考，听听就好。但是第二次他就把神的话放在他里面了，这就是进入第二次呼召。后面的重点就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重点，就是当我们把上帝当作我们的主的时候，就是神开始塑造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因为神要开始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跟想法，好，所以要进入第二个阶段，要成为得人渔夫之前，你要先被神改造。上帝要把你 remodel 一下，好， remodel 就是越来越棒。我们来读一下以赛亚书64:8，来，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摇架，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也就是我们被耶稣塑造，我们就可以得着从神而来的生命。但是这样还不够，我们还要得到另外一个，就是被圣灵浇灌，得着能力。 所以要成为得人渔夫，这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我的生命要被神来改变，第二个就是我要被圣灵来浇灌，我要得着圣灵的能力。同意吗？因为我讲的这个就是发生在彼得的身上，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那我要问大家，谁最认识你，谁最了解你？大家一定会说上帝，因为你的老公你的老婆都不认识你，都不够了解你。这个是我常常听到的话。好，我们回到圣经。圣经里面我们正好读到这个活泼生命里面提到马可福音一章三十四节，耶稣治好了许多各样的病的人，又赶出许多的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什么认识他。那牧师不是要吓你，而是告诉你事实，上帝认识你之外，鬼也认识你。换言之，鬼知不知道你的缺点？鬼知不知道你的软弱？很清楚。好，我们来读一下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来，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所以当我们认识神，被神塑造的过程里面，其实也因着撒旦认识我们，他也在找我们的麻烦。举例来讲，鬼认识耶稣就要找耶稣的麻烦，就希望耶稣能够死掉最好，所以就跟他在山上说啊，你跳下去绝对有人扶着你，不会掉到石头上。当然耶稣也没有上当，耶稣也没有从上面跳下来，但是鬼呢就透过人，透过人来影响比拉多，就求说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声音就得胜，所以耶稣就被致死在十字架上。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从撒旦的角度来讲，他认为是他赢了，对不对？他把耶稣致死了。但是我觉得有一句话告诉大家，叫做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个魔就代表魔鬼，就是撒旦。道高一尺就是他很厉害，他可以把耶稣致死，但是道高一丈就代表神，我们的神比魔鬼还要厉害。所以我们来读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来，既然借着他在所以上帝更厉害，上帝因着耶稣的死拯救了所有相信他的人。哇，这个撒旦真的是怎么讲，跌破眼镜，真的是说哇输你了这样子。同样的，耶稣在跟彼得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来读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一节跟三十二节，来，主又说，西门西门，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因为有以后要见父母的弟兄。耶稣已经讲出一个事实，就是说因为魔鬼认识彼得，魔鬼知道彼得他的软弱，他虽然嘴巴讲说我绝对不会离弃耶稣的，但是魔鬼知道他的软弱，所以耶稣就讲出事实，有撒旦要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什么是塞你像塞麦子一样呢？我们来了解塞麦子的意思。塞麦子呢，基本上就是让麦子留在那个本基上，然后让那些败子啊，那些渣渣啊，壳啊，都要掉下来，那个比较贵重的要留住。那这个塞麦子的过程里面，就是撒旦在做事情啊。我觉得像犹大就是被塞塞塞就掉下去了，彼得也在塞的过程里面很辛苦，他三次不认主，所以塞麦子的过程是魔鬼在做的事情。但是我刚刚给大家一个概念，魔什么？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就是上帝能够借力使力，就是撒旦虽然在攻击我们，但是撒旦在攻击我们的过程里面，却把我们生命当中的渣滓、生命当中的不好的东西给挪去了。 这是不是上帝要的？是。所以不好的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并不是神在做，是撒旦在做。但是上帝太厉害了，使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撒旦知道彼得的软弱，就营造一个环境，就是让耶稣要钉十字架，然后也营造一个环境，啊，这个是什么环境呢？就是有三个使女碰到彼得说，啊，你不就是跟着耶稣的吗？结果彼得就三次不认主。彼得是何等的人？彼得他在耶稣面前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忍。你觉得他讲的话很有气概，对不对？是啊，所有门徒都会跌倒，我绝对不会。结果他就成为三次不认主的，这是一个极为羞愧的事情。但是上帝允许这样的事情临到彼得，就让他看到说，原来他也有软弱，原来他也有把柄在撒旦的手上。但是透过这件事情，神仍然接纳他，神也会营造环境。神营造什么环境呢？就是在他捕不到鱼的时候，耶稣又出现了。这是耶稣复活的耶稣，又看到这位彼得又在捕鱼，又整晚捕不到鱼。耶稣就告诉他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上一次是说你要到水深之处，这一次说把网撒在右边。结果他捞起来的鱼甚多，然后耶稣要为他准备早餐。好，所以耶稣是用爱再一次来包容接纳，让彼得的生命的渣滓都被除掉了，他已经预备好了要接受圣灵的充满。好，所以撒旦预备了三次的机会让彼得否认耶稣，上帝营造了一个为他预备早餐，让他又捕了整153条大鱼的这样的一个神迹，而且问他说，你爱我吗？问他三次。我觉得当彼得当时的心情绝对是难过到不行，但是他知道神给他的托付就是照顾喂养我的羊。讲到这边我要停一下。好，我要告诉大家，很多人都问说，啊，牧师啊，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松恩堂的传道人？你的条件是什么？我已经读完神学院了，我说好，很好很好，但是我对你有一个要求，就是这个要求，喂养主的羊，不论你懂了多少圣经的知识，喂养主的羊。我若是看到神让你成为小组长，让你成为区长，我绝对会安利你成为传道人。我若没有看到，我就是为你祷告，为你等候。喂养主的羊是我神在我心中放的一个传道人的标准，就是成为神的牧者，就是牧养神羊群的人。我不是觉得说讲道不重要，讲道很重要，但是我心中最看重的就是那个愿意半夜能够为羊群摆上的人，因为他坐着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成为神的仆人，就是你坐在最小的人身上，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我不要只是嘴巴会讲，背地里做的却不是让我可以在上帝面前可以交差的事情。我必须对我所做的每一句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情在神面前负责。我的标准很简单，你若可以引人归主，你若可以牧养他，让他也成为长大肥壮，再去带领更多人信主，我就说你就是神所拣选的仆人，因为你喂养主的羊。只有这个标准，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标准。好，你若问我的话，我只有给你这个答案。 要这样子做真的需要圣灵的能力。所以当彼得他的生命再一次被耶稣改变了，在那个海边再一次捕鱼，神又让他捕了153条大鱼，又跟他说，你要喂养我的羊，你爱我吗？你喂养我的羊。彼得接受这样的使命了，然后但是耶稣说，你不是现在去传福音，你要等等圣灵降在你身上，你再出去传。这就是五旬节。那我这次跟同学会面的时候，他们又提到说，哎，听说你在当牧师，我就开始讲见证，我就讲到圣灵怎么样降在我身上。我说我是一个学理科的人，理工科的人，我会去讲那个我有几趴的对神的疑惑，但是圣灵降在我身上，我就怎么样，完全没有疑惑，他是神，他真的是神，我亲身经历到他。当我为孩子祷告的时候，神迹奇事就发生，我就知道圣灵浇灌会带下神的能力，神迹奇事会随着你。当你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做幸福小组的时候，你为这些人祷告，神迹奇事发生的时候，你再问他说你要不要信耶稣，他说好，我要信耶稣，他绝对不会跟你说我圣经还没有读完，他绝对不会跟你讲说我还没有上过课，他会跟你说我要认识这位医治我的神。好，所以幸福小组就是一个筛麦子的时候，他在筛谁？有可能在筛我们的生命，因为这些 best 这些朋友可能你怎么请他都不来。好，你请他，平常请他喝咖啡，叫他来参加幸福小组又不来，那我们就给他白喝的吗？啊，请问在筛谁的麦子呢？就在筛你心中的麦子啊，你的爱心就只有那么浅了，一杯咖啡，一个晚餐，两杯咖啡，三杯咖啡，啊，有些人说五杯咖啡，啊，六杯啊，只有这样子嘛。所以幸福小组是完整的，是我们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那你要做医病赶鬼的事，你若没有圣灵浇灌在你身上，你可能会祷告得很心虚，因为你都看不到见证。我不是在责备大家，我是希望大家，你祷告神垂听的时候，那个病得医治的人有没有经历神？有啊，请问你自己有没有经历神？有，这就是神要做的，让我们都得益处，做的人得益处，被服侍的人也得益处，就是传福音的好处。好，每一个人都有得好处，而且得到的好处是没办法用金钱能够比喻的。所以我们来读一下圣灵，就是我们来读使徒行传20章28节。来，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是这句话对我来讲很重要。我常常问上帝说，我凭什么，在场的人那么多人都比我还 qualify， 我凭什么站在这里？我常常在神面前会 challenge 我自己，但是我觉得神是用这句话在跟我说话，圣灵立你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自己谨慎。请问站在这里的我，难道下讲台没有人在盯着我看吗？为自己谨慎，不站，无论是在台上台下都要谨慎，就是我的生活，我的生命是要对人负责，对神负责的，要去为全群谨慎，要牧养神的羊群，神的教会，因为这些都是用神的宝血买回来的。好，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往这条路走。当你被神高抹的时候，谁会提升你？当然是神啊，他怎么会浪费他的恩膏在任何人的身上，然后 do nothing 呢？而没有任何事情成就呢？不可能，因为那不是我认识的神。我们的神他绝对不会浪费，你知道吗？他连那个五饼二鱼吃剩的要捡回来，那在你身上的恩膏会不想做任何事情吗？不会，我们的神是非常节俭的。最后讲团队侍奉，当耶稣把彼得、雅各、约翰常常带到他的身边，这三个都成为他的帮助，他也纠正他们的缺点。 那时间的关系我就跳过，但是我看到的这几位他真的成为耶稣的帮助。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找了谁在他的旁边？彼得、雅各、约翰。耶稣最难过的时候找谁在他旁边？彼得、雅各、约翰。牧师今天在讲这个讯息是告诉大家，你给自己也一个要求，在未来的这一年，整整的这一年里面，寻找到你的彼得、雅各、约翰。当你最难过的时候，你有倾吐的对象，耶稣有倾吐的对象。最难过的时候就找他们跟他一起祷告。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难过的时候，有没有人为你祷告？有没有人愿意倾听你的难处？牧师来这里传福音，不是叫大家做牛做马去传福音，我只是希望大家在享受传福音的过程里面，你建立的团队是如何让你觉得你每次来主日都希望能够见他一面。我讲的见他一面不是讲耶稣啊，是你的同伴。很多人说我根本来主日都是一个形式，我心中听了很难过。我说难道在这个主日里面没有你觉得很可爱的人吗？来看到很可爱的人难道是一个形式吗？我每一次来主日我都很开心，我能够来我每个礼拜都来。你说那是你的工作。因为我看到大家都很开心，我希望你们也是这样子，看到彼此真的很开心，一个礼拜见一次面也觉得很开心，不会嫌多。建立团队，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来，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再来，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是神是用这个标准在看我们。我希望今年我们可以建立核心团队，每一个人在幸福小组或者在你的小组里面建立核心团队。再来，我们要识破恶者的作为，恶者会塞麦子塞得我们很辛苦，但是我们要感谢他。你说感谢魔鬼是，因为魔鬼在磨挲我的生命，魔鬼在磨挲我的生命越来越棒，因为上帝允许。更重要的就是神是借力使力的神，因为他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也就是当我们转眼看到神的时候，我们发现哦，原来这些难处跟困难都是你允许的。最后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得人如得鱼，把这个祝福就存在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有今年哦，是我们的一生，成为得人鱼福。好，我们一起做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们，让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听你跟我们说话。主啊，也祝福每一个听到这样的道能够行道的人。谢谢耶稣，听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